放生得善报案例七则。一，鹅报恩。据《感应世纪》记载，明朝万历二年，无锡人秦真中年还没有孩子，到了端午节，家人要杀鹅。秦真看到这只鹅羽毛洁白，鹅冠和双脚红如丹砂，动了慈念，因此没有杀它，送到北禅寺放生。过了三年，秦真梦见鹅来答谢说：承蒙您不杀，我才能在寺中听到讲诵《金刚经》，现在特来报恩。秦真醒来时，怀孕的妻子腹痛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孟奇。这个孩子聪明清秀，12岁就考取了秀才。二，格之不地。据《感应篇注》记载，镇江人邵彪参加科举考试多年都没有种地，一天梦见一个大锅里煮着蛤蜊，蛤蜊都在像人一样说话，叫着邵彪的姓名。有一位官员告诉他说，你一直不能种地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邵彪于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蛤蜊都变成黄雀飞走了。邵彪醒后痛自改悔，戒杀放生，并广劝世人，后来果然考中，官职做到安抚使。我们看见有人杀生，有钱就买来放生，无钱就为他念佛，这也是救护生命的一个好办法。三，牛前肢。据《慈航人天度》记载，明朝江山人朱凯性情敦厚好学，他们家里不吃牛肉狗肉已经有三代了。朱凯小时候经常得病，每次喝了牛肉汤就好。因为家里贫困，就在邻村教书，端午节的时候得到酬金8两银子，在回家的路上到一座古庙避雨，见墙壁上贴着2张纸，一张写着杀牛的果报，另一张写着吃牛肉的果报，读来言辞哀伤恳切，不禁惭愧地流下汗来。他怅然地想到，我今年29岁了，还没有被录取为秀才，未必不是吃牛肉的缘故，况且违背祖辈的训诫属于不孝，食用有功的牲畜属于不仁，放任自己的口腹之欲属于不义，看到这种行为的果报却不能痛改前非属于不智，犯了这样4条重罪，恐怕灾祸就要降临，哪还有什么功名福禄呢？于是他到神像前叩头祷告，立誓再也不吃牛肉。雨停了，他碰到村里的屠夫尤光宇和他买的一头瘦牛。朱凯见那头牛双膝跪在地上，泪如雨下，非常怜悯，就买下这头牛，在一块木板上写了神明放生4个字， 挂在牛脖子上把它放走了。这一年，朱凯终于考取了秀才，成了本乡王贤家的上门女婿。王家是这一带有名望的家族。一天，仆人进来禀报，门外有头牛，脖子上挂着一块木板，怎么也赶不走。朱凯出来一看，认出是自己放生的那头牛，就让仆人牵到后园的空房里。此前乡里有个惯犯，外号人猕猴，这天夜里从墙上挖洞进来，来到朱凯的新房，把衣物首饰装进袋子准备溜走。那头牛突然闯了进来，撞倒桌子，发出很大的响声，全家人都惊呼起来。盗贼感到害怕，就从牛的身下往外爬。牛发了怒，抬起蹄子绊住袋子，盗贼只好丢掉袋子逃走了。朱凯的岳父见袋子里物品完好，非常感激这头牛。从此，岳父家也立誓永远不吃牛肉。不久，一个下雨的晚上，这个盗贼又来到王家，砸开后园的门，把牛牵了出去，卖给了屠户。正好朱凯替岳父外出收债，经过屠户的门口，一眼看见这头放生牛，牛还像上次那样在他面前跪着流泪。朱凯又把牛买下，重新挂上一块木板，写上雷电放生，然后解开绳子把牛放走了。过了几年，朱凯在古田的富户钟宽家里当教书先生。附近村庄有一伙强盗聚众抢劫，钟宽非常担心，朱凯就替他出谋划策，增修加高围墙以防不测。忽然小童来禀报说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头牛，脖子上挂着一块木板，一直站在教书的房子外面。朱凯吃惊地说道，这就是我放生的牛，一向都很机敏警觉，他来到这里预示着强盗们也快要到了。于是详细讲述了这头牛在岳父家赶走盗贼的事情，敦促钟宽严加防范。第三天夜里，强盗们果然来了，拿着刀放火。钟宽爬上梯子向外望去，火光中见到有一头牛，怒吼着横冲直撞，四蹄如飞，用牛角奋力顶撞，盗贼们都溃散而逃。等家人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牛已筋疲力尽，仰天顿足而死。牛的旁边横躺着两个受伤的盗贼，正是游光宇、人猕猴。钟宽感激牛的恩德，将牛安葬，立碑名为一牛墓。钟家也从此立誓不吃牛肉。没过多久，朱凯参加了秋天的乡试，考官对朱凯的试卷感到不满意，就放在一边。晚上，考官梦到一头牛跪在地上，一边哭一边哀求。醒后，他又重读了一遍，文章写得确实不怎么样。他想，这个人肯定是积了阴德，勉强推荐上去，最后居然被主考官录取了。发榜之后，朱凯去拜见考官，考官问，你积过什么阴德吗？朱凯回答说，没有。考官再次询问，朱凯就讲述了他近年放牛的事。考官听后也称叹此事不同寻常，并把自己的梦告诉他。来年春天的礼部会试，阅卷的考官也遇到了奇异的征兆， 朱凯考中进士后，被选派担任商丘县令，很有政绩。在任期间，他严禁杀牛，用那头一牛救人的势力，劝说辖区的百姓，乡民多被感化。后来，他被提升到显要的职位，便辞去职务，回家奉养母亲。他的母亲享年91，他自己享年96，生了两个儿子，都步入仕途，至今子孙兴旺。四，以入围。据《景新录》记载，明朝的胡玺家住兰溪，他做官当到按察使，一生救活了无数的龟、鳖、螺、蛤蜊等类的动物。他当初进省城参加乡试，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搬过去，选中了潘士园。打开房间一看，里面到处都是蚂蚁，有数十万只之多。书童点火准备烧死他们，胡玺说，为了我能睡一个好觉，就要伤害数十万条生命，实在于心不忍，急忙返回了原来的住处。进入考场之后，胡玺感到文思枯竭，十分无奈。到了黄昏的时候，有很多蚂蚁聚集在彼端，怎么也赶不走。又过了一阵儿，文思忽如泉涌，考题很快答完，蚂蚁这才不见了。考中之后拜见主考官，考官说他有神人相助。胡玺知道这是蚂蚁报恩，从此好生戒杀，更加尽力了。有的学子平时文采飞扬，进入考场却江郎才尽，这难道不是被上天夺去了聪明吗？此时应当猛然醒悟啊。五，放礼增寿。据《景新录》记载，有个人名叫屈师，在原村遇到两条鲤鱼，就买来放生。后来孟显龙把他请到水府，对他说，您的寿命本来已尽，因为您救了这两条鱼，所以增寿一纪，一纪就是12年。偶然的一次放生，便得到这样的善报。放生并不仅仅是为了求得福报啊，即使不一定有这样的酬报，我们也应当留心放生啊。六，与门礼。据《好生传》记载，庄林是山西永宁州临县的村民，30岁的时候还没有成家。夏天他到河里洗澡，看着一条大鲤鱼被困在渔网中，张着身上的鳍，好像是在求救。庄林看他可怜，就把他从网里放了出来。后来庄林梦见一位秀才作揖说道，我特别感念您的恩德，已经向家父提出请求，要把我的妹妹嫁给你，请你不要推辞。庄林说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哪里会有什么恩德？秀才说，你还记得河上的鲤鱼吗？我是禹门龙王的第三个儿子，化身为鱼出游，被渔网所困，当时要不是你，就要被宰割了。 我的妹妹贤淑谨慎，是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啊。庄林惴惴不安，无法接受，秀才很不高兴，但还是取出一颗水晶送给庄林，说道：如果遇上大旱，你拿着它祈祷，马上就会下雨。庄林醒来，发现这颗水晶就在自己手上，遇到旱灾，每次用它祈祷都很有效，人们都称它为雨师庄老。凡是州县赠送给他表示谢意的财物，他都一概不要，远近的百姓都非常感激他。庄林去世后，人们在河边为他立了祠堂，堂里的匾额上写着放礼，里面塑了他的像，每次祷雨仍很灵验。七，却贤环。据《景新录》记载，汉代弘农人杨宝九岁时看见一只黄雀被枭鸟抓伤后坠落在地，受到蝼蚁的围困。杨宝非常可怜他，就把他带回家放在房梁上，又担心黄雀被蛇吃掉，就移到金箱中，每天采黄花喂它。黄雀的羽毛长好后，早晨飞出去，傍晚再飞回来。忽然有一天，它和一群黄雀一起飞来，绕着杨宝一边飞一边哀鸣，几天后离去。一天晚上，杨宝梦见一位黄衣童子向他拜谢说：我是西王母的使者，去蓬莱时经过此地，被枭鸟抓伤，感谢您搭救了我，多日来悉心照料，现在我被派往南海送信，不能再朝夕与您相伴，流着泪向他辞别，并赠给他四枚白玉环，说道：您的子孙品行高洁，位列三公，就像这些白玉环一样。光武帝刘秀尊崇杨宝的德行，封他为敬节先生。杨宝的儿子杨震，杨震的儿子杨炳，杨炳的儿子杨赐，杨赐的儿子杨彪，四世都位登三公，果然与白玉环的数目相符。